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要和大家讲的一个比较大的主题呢，就关于这个Donald Trump 的新的内阁的名单。那么这个因为呢，这个关于新内阁的选每一个人，这个媒体呢都有很大的关注。我过去的这个一个多礼拜以来，两个礼拜基本上都讲新内阁的这个人员，内阁的成员每一个人上台呢都会有一些这个反对的意见。因为 Donald Trump 选的人呢，其实任何一个政府选的人，这个人呢都不可能是个完人啊，可能在政治立场上他站了不同的立场，那么所以那些过去的事挑出来，还有些人呢甚至有道德的问题啊，比方说有性方面的这个猥亵，或者是和未成年的这个小孩子有过关系等等，这些都算是很大的罪。那么如果没有这个提名以前，这个媒体基本上是沉默，如果一提名呢，这些事情呢就挑出来。所以呢这个最近呢就是有好几个人，比方说司法部长，这个就来来去去啊，挑了很多的这些问题，最后呢这个 Donald Trump 没有办法就改任命的新的司法部长。不过呢到了现在，这个美国的内阁的形状就出来了。我前面讲过，一个美国总统他要任命一个部门的话，他得任命7000多个位置，7000多个位置是个很大的数字。那你按照这个 Donald Trump 的一个人的能力，他没有办法搞清楚这个7000多个人到底每个人他的操守表现、过去的经历，大概听汇报。所以呢这个其实他很忙，最近呢一直呢坐在命令这个新的内阁的成员。当然所有这些内阁成员除了顾问以外啊，都要通过这个美国联邦参议院的这个核准啊，所以呢就那么到今天呢，我们这个名单呢就清楚了，有一个名单，大概这些人呢就会送到这个议会呢去通过的啊。那我们进行讲讲，这个内阁成员现在我手头到的有20多个人的名单，这是确定的，要推到这个参议院的这个审查的啊。第一个国务卿这个卢比奥叫 Marco Rubio。那么这个人我就觉得不会有太大的争议，因为这个人呢他当过一任啊，这个在美国的上一任的川普的内阁，是一个强硬的鹰派，也是一个这个中国非常不待见的一个人啊。因为这个人呢他是强烈的反华，这个 Marco Rubio 他是一个拉丁语，他是古巴人，那父母都从古巴来的难民啊，这个卡斯特罗这个革命以后啊，这些人逃到了这个美国的佛罗里达州，在那里呢 Rubio 是在那里生的，所以他是美国当国务卿的第一个这个拉丁裔的这个领导。但这个人呢对于整个世界的这个问题呢，他是一个强烈的右派，这个鹰派，这个不用讲了，这就是美国未来的这个国务卿啊，就是美国国防部长了。他呢也是受到中国这个制裁的一个人啊，这是第一个。关于 Rubio 的事情，我估计在未来的这个我们节目里面会经常讲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呢他不但是右倾的很厉害，并且呢他对很多的国际事务呢他有主动的攻击性，他这个人具很我们英文讲叫很 aggressive， 他属于比较 aggressive 的这一类的。第二个呢就非常安静的人，就白宫的幕僚长。白宫的幕僚长呢，我们中国大陆的人呢不习惯这么叫，中国大陆人叫做办公厅主任啊，他是白宫办公厅主任啊，按中国大陆的叫法。但是呢在海外的华人里面都把他叫幕僚长，不管怎么说的就是大管家了啊，就白宫的事情。这个人呢是极低调，我们说 Marco Rubio 高调的不得了，那么我们这白宫幕僚长这个 Susie Wiles 是低调。低调到什么地步呢？就前几天这个Donald Trump 在开庆功会，就介绍他帮助他圣功的得选的这些人，也把这个 Susie 请到台上来，就请 Susie 讲几句话。这个 Susie 对着麦克风不肯讲话，拉旁边的一个人帮他讲话，就是低调到这样。但这个人非常非常能干啊，他把已经是第三次帮这个 Donald Trump 去作为竞选的经历，那这个人呢是个能干的一个女性啊，中年大妈，但是呢很有能力。 这个人我对他能力毫无怀疑，他是能够做得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工作。第二个，那么第三个呢，就是不需要国会通过的国家安全顾问。国家安全顾问这个职务，他因为他是个顾问，所以呢这个不需要通过美国的参议院的这个批准，就任命了就任命了。但是国家安全顾问他的权力很大，为什么很大呢？就关于国际的问题，他直接向这个总统，向 Donald Trump 去汇报， Donald Trump 就会根据国家安全顾问提出的意见去执行。我们记得几十年以前，七十年代，当时尼克松的国家安全顾问就是基辛格 Henry Kissinger， 亨利基辛格跟他说你要把中国联系在一起去对抗俄罗斯，他就做了。就尼克松在基辛格的安排之下就去访华，你想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有多重要。基辛格当了好几任的国家安全顾问，然后才当国务卿，他的那个对于美国的这个政策的影响，特别是他对于对华政策的影响，那是几代人的影响。那么现在这个新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叫 Michael Waltz 啊，麦克沃尔兹，有些人搞混了，老是说什么贺锦丽那个也叫沃尔兹，那叫 Tim Waltz， 那是另外一个人啊。这个 Waltz 是一个姓啊，就老张老李这个道理啊。这个是 Michael Waltz， 强烈的鹰派啊，这个也不用说了。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美国国防部长。美国国防部长呢，因为美国的国防部的部长一定是文官，就是美国的一个惯例。这个有很多国家不是这样的，很多国家的这个国防部长是一个职业军人啊，这个肯定是的。像中国的这个领导，这个军队最高领导一定是个军人的啊。美国呢，他习惯就是文官去管军队。那么文官管军队的这个人呢，叫 Peter Hegseth， 这个字读起来很难，我们把它译成赫格塞斯。这个人会不会得到通过我不知道啊。这个人因为我上两次节目都跟大家讲了这个 Hegseth 这个人呢，模棱两可啊，因为这个人他能不能够给任命这个还不知道，因为他在很多问题上的观点非常的激进，并且有些人说他的官阶太低，因为他在美国当兵当了大概十几年的兵，他上过差不多所有的前线，阿富汗啊、伊拉克啊、叙利亚他都去打过仗，这个人是真打出来的叫汉子。同时呢，他又是一个Fox News， 就是美国福克斯新闻的一个主持人，这个人特别能讲话，所以呢有些人就对他这点不满。所以你找一个媒体人，找个新闻记者来当国防部长，这是最不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新闻记者新闻人呢，他要把自己的计划讲出来，而国防部长呢恰恰就是要不要讲。所以呢你找这个 Maxis 来当这个国防部长呢，这个还没有做的事情他都全讲了。所以呢这个美国的五角大楼具有非常强烈的反对这个人的任命。但是看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对他还是比较任命的，因为他起码讲出了 Donald Trump 心里的几件事。第一个是美国军队不能打不过中国啊，这是 Maxis 的一个观点。所以美国军队现在整天在讨论的问题都不是打仗，是这个性别平等，种族平等，就整天在讲那些事情。军人就是打仗，你就不要讲那些事情。这个国防部呢，它当然是个小社会，那当然我做的事情也是社会做的事情。而现在美国社会上面这种左倾的政治正确洋溢了所有的行业，那么但是麦克塞斯就认为美国军队不要搞这些事情，美国军队就是打仗，美国的军队只有一个目的，就是保卫祖国能够打胜仗。但是现在军队的将领呢已经被这个政治正确呢搞得晕头转向，所以他说我要解雇一些人啊。所以呢这个是我们想第三个人，这个人会不会能够确定的通过美国的联邦参议院的这个核准当美国国防部长，我不知道。当然他还有一个问题，就太年轻，他只有44岁。那美国人说那不行啊，那应该是五星上将或者四星上将才有资格，那是传统的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个我们记得很多年前海湾战争不是鲍威尔吗， 跟那个 Schwarzkopf 不是合作的很好吗？美国人心目中想的那样领导战争就是要那样的，都是打过战争的。这个鲍威尔，这个 Alan Bauer 是在越南战争打过仗的，所以呢，希望是有这种。不过现在你讲这个 McSherry， 他也在阿富汗打过最艰苦的仗，那也不能说他没有战争经验。那这个人呢，我们就放在这里讲讲国防部长。另外一个呢，就是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这个人呢，我一跟大家读过，叫做 Christy Norm 啊，这个 Norm 这个拼法是 N O E M。所以叫 Noam 大概是要读成。那么这个人呢是国土安全部的部长，那么现任的国土安全部长就是 Joe Biden， 这个是差不多给这个国会弹劾了的，就是你当国防部长，美国国家就等于没有国防部，完全大门洞开进来差不多1000万非法移民，这个一定要换。换上这个人呢，可就是一个强硬派，这个 Tom，这个我们就讲这个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这个 Christy Norm 啊，这个人呢强硬的，他一定要把国家关得像水桶一样，要到美国移民就通过移民局去办，这是第二个。另外呢，美国设立一个新的部，这个部呢叫美国政府效率部啊，这个部我讲过很多次了。找了，他们说找伊隆马斯克来做，其实找两个人呢、啊，一个就是伊隆马斯克的企业家。就是说了不要拿工资的，要就是白做的伊隆马斯克，还有一个是一个印度人，这个印度人叫拉马斯瓦米啊，拉马斯瓦米，这两个人都是企业家，都是对这个效率非常讲究的。美国现在这个欠债累累啊，国债严重，所以这两个人呢都是誓言进了这个联邦政府以后，他们要帮国家省钱，首先就要砍掉这个联邦政府的很多的这种没有做事的这种庸员啊。那个计划很大了，对吧？我曾经讲过，有些人说要大概解雇7000万这个雇员，这个讲当然讲大了，有些讲1700万，这讲法很多。那我既然不知道，但是他要把联邦政府机构砍掉70%，这是真的。也就是说，太多了。这个民主党搞大政府，大家都当公务员，而搞得美国的效率越来越低下。这个我们搞一个效率部，第二个要把联邦的预算，这个赤字要把它打下去。美国政府欠钱太多了，这个要把预算把它削减下去。那我们看这个会有一些新的举动，这个叫做政府效率部啊。伊隆马斯克和这个拉瓦斯瓦米，这两个人担任。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白宫法律顾问啊，这个人呢也不需要通过国会，他是管法律，等于是个律师，就是有些哪些事是违反法律的，你只有个有经验的律师来做。那个这个律师的名叫 McGinley， 这个字比较难读，它是 McGinley， 它是两个字，那读快了就是 McGinley， 好像麦金莱，其实 McGinley 它是两个字。所以这个人呢是当顾，这也是个大律师啊，比较懂，这是另外一个。还有一个就是中央情报局的局长，这个 CIA 的局长，这个搞情报工作很重要。这个人呢已经定了 John， 叫做 Backlift 啊，拜特克拉菲特啊 ，Clift 就悬崖了。这个 Batclaffin 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好像这个人没有太多人的非议啊，就是说还这个人还可以啊，但没有很多这个政绩上的这些污点等等。另外呢，在另外单独找个人管边界，这个人就是叫白宫边界移民政策官员。这个人呢在白宫工作的，他就是负责移民政策，很多人给他起名字叫边境沙皇，他叫 Tom Homan 啊。这个 Tom Homan 呢，那是强硬派，不管你们这些讲民权呐、啊，讲这个人道主义的人怎么说法，反正是非法进入美国，我都递解回去。要过来的，不管你生活多苦，我一个都不让进来，要进来在墨西哥去申请。就是这个，所以这两个，一个是美国国土安全部的部长，这个 Christy Norm， 另外一个就是边境沙皇，这个 Tom Homan， 这两个人合作起来，恐怕以后走进美国的可能性就非常小，并且进来以后只要一抓到就送走。不过呢，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讲点这个散文吧。这个有很多城市说不行，这个加利福尼亚 是这个最最厉害的，我们的洛杉矶的政府马上通过一个决议，说我们不配合联邦政府，并且联邦政府不能到洛杉矶来抓这些非法移民。这个我想这个结果就是到了2028年在洛杉矶开奥运会，满大街都是非法移民，就那种情况会出现。因为全美国的非法移民都觉得洛杉矶是好地方，那都挤到洛杉矶，这个苦不堪言啊，这个是。不过这个也很典型，加利福尼亚是美国最左的一个州，加利福尼亚的洛杉矶和旧金山又是左中之左，所以呢对这些政府来说，那非法移民呢就是咱们兄弟姊妹，那么所以在洛杉矶的非法的人呢又觉得特别安全啊，这个街头睡的那也没问题，最近政府好像租了很多旅馆让他们去住，那到底有多少钱能够安置？因为你安排的越多，住的越好，那更多人到街头等政府付房租嘛，你多好啊！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这个边境的。另外，美国有我今天讲内阁啊，内阁还有几个很重要的职位，一个呢就是美国驻以色列的大使的任命，因为美国和这个以色列的关系非常密切，也关系到中东的这个形势。这个人已经定了，叫 Mike 啊 Huckabee 啊，这个是定的，也没有多大争议。还有一个中东问题的特使叫 Steven Wyckoff， 这两个人就负责美国的一个中东问题的特别顾问，一个是驻以色列大使，这两个人的人选都定了，也就说明美国在解决中东问题上是美国有专门的这个任命的，那就不需要就是说这个国防部这个外国国务卿一个人去忙这些事情。你看最近这些年都什么事情都是布林肯在跑，那现在有两个人啊，一个驻以色列的大使，另外有一个中东问题的特别顾问，他去负责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其实中东战争没打完呢，我们知道这个哈马斯手上还抓了几十个美国的，就是以色列的人质，里面也有美国人，这个事情没有解决，他们还是不愿意放人。那么当然以色列说不放人，这个仗就打不完。不过现在这个战争已经变成非常不对称了，哈马斯基本上是按着打，主要以色列不敢狂打，就怕伤了人质啊，所以呢他们就拉着这些人质在地下跑来跑去，也就是一个时间问题了啊。珍珠党呢最近放出话来说就快要达成和平协议了，因为珍珠党打不起啊，这个19个军事政治局的领导人全打死了，现在谁都不敢出来当主任，那怎么打？所以呢这个美国在中东问题上就派了两个非常重要的内阁的成员吧。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另外一个呢，一个重要的职位呢，就是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因为这个代表美国在联合国要发言的这个人呢，我已经讲过了，这个叫做 Alice Stefanik 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那个美国当时校园里面组织那个反对以色列要灭绝犹太人的那种集会的时候，当时就是 Stefanik 在国会担任这个听证委员会的这个组长，叫了哈佛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还有哪个大学，反正普林斯顿大学，四个大学的校长都是女的啊，坐在那个地方，他问，结果 Stefanik 那个问题可是尖锐啊 ，Yes or No， 是还是不是？你不要扯话，把那个哈佛大学的那个黑人校长问的简直是无言以对。他一讲他就说我没有问你这个问题，哎呀，他讲在校园里面我们是没有 yes no 是和不是，能不能在里面说灭绝犹太人，结果搞到后来就马上就辞职了。这 Stefanik 是个这个很凶狠的角色啊，这次呢练联合国的这个大使，这些人其实都是超级聪明，并且呢他原则性立场很强，就是 Donald Trump 那个原则立场，这个黑就黑白就白，不走灰色路线，我估计会很快看到一个比较强势的美国的政府的这一个内阁的名单。我们讲了这个美国驻联合国大使啊 Stefanik， 下面呢还有这个白宫办公厅的副主任啊幕僚长，副幕僚长，前面讲了那个 Susie Wiles 是幕僚长，副幕僚长叫 Stephen Miller 啊，这是两个就一左一右帮助这个 Donald Trump 处理白宫的事务。另外还有个就是环境保护署的署长，那这个因为现在讲这个环保主义嘛，这个环保署的署长就非常重要了，这个人叫 Lee Zeldin 啊， Lee Zeldin 呢是担任环境部，环境部在美国一定是会遭到大量的环保主义者的反对的，因为 Donald Trump 上台以后，他的主张就是美国可以大规模的采油啊，就是美国有很多的石油，有很多的天然气，美国是有这个能力的，美国能够增加这个产量，那对于全世界都是好事。那么这个首先是俄罗斯的油价就起不来了，就把俄罗斯就压下去了，伊朗的出口石油的价格也没有优势了，就把你打下去了。当然呢也会影响到一些美国盟国的利益，像沙特阿拉伯。沙特阿拉伯呢石油是一个占了非常主要的一个出口的比例，如果沙特阿拉伯受到美国能源的控制，这个石油出口它出现的困难，这个沙特阿拉伯也会反弹的啊。所以这个其实所有的事情都是互相连着的。但呢美国的这个新的能源部长啊，这个 Zeldin 肯定是考虑一些政策对美国，但是有一点可以肯定，就是在美国国内对于新能源的使用不会再用那些像加利福尼亚这样强制性的政策，就汽油车还可以用，要减少污染是一个可以主动的，但是呢汽油车是可以用的，石油是可以开采的，天然气是可以开采的，只要保证不要污染这个地面啊，大概就这样。当然环保主义者一定会有很多的抗议，有很多反对的活动，那你做你的，他做他的，这个美国政策呢换了一手就改变了。但是对美国人来说呢就比较好，因为美国人一般比较保守，这个你说换电动车，美国其实很多人都没有准备换电动车，还是觉得汽油车好。第二个呢，美国人习惯了加油站到处都是，这个也是，你现在突然间加油站都不见了，只有这个充电桩，那个美国人不习惯，美国人没有这个像华人中国人这么快，中国人的政府一说用电动车一下子一半的车就电动车，美国慢，美国这个他这个民意占很大一个部分，所以呢 Donald Trump 可能呢是要大力的推动这个工作。另外呢就是卫生部长，卫生部长呢就是小罗伯肯尼迪 Robert Kennedy Jr.、啊、这个是美国的被刺杀的总统肯尼迪的这个侄子、啊、也就是他的弟弟，他弟弟叫 Rob Kennedy。 Robert Kennedy 呢是曾经当过美国司法部长，那个是在洛杉矶、啊、被谋杀的，他的哥哥肯尼迪是在达拉斯被谋杀的， 两兄弟都被谋杀，现在他的儿子都70岁了，他出来竞选，他原来是独自选举总统的一个候选人，后来呢就摆脱了，就自己呢就参加了这个 Donald Trump 的这个内阁。他对环保问题他非常的健康问题他非常有自己的心得。那么这个新的美国的这个卫生部的部长他会做些什么事情呢？我估计他有几件事情是看他竞选的时候他讲过的。一个呢就是美国为什么要强制大家打疫苗，因为从他的理解疫苗对人体是有害的，并且有长期的这个伤害。他呢就对于当时的美国的这个 卫生部啊，就是这个卫生部强制大家要打这个疫苗打两针，这个他是有很大的意见。他说很多人打了针到现在为止还有后遗症，那是谁下这个命令让大家强制，他要调查这个问题。那当然下一个问题就更加具有挑衅性了，他要查这个新冠状病毒的源啊，这个源的说法，那个当然大家知道最早出现这个病症是在武汉，但是后来呢这个好像中国外交部有个发言人曾经讲过说这个病是由美国运动员带到武汉来的，是这么来的。那么这个讲法当然很快大家就都在骂说这哪有这种事情啊？哎，但是呢他就说了、哎、有这个事情，所以呢这个病毒起源在美国。那这个小罗伯肯尼迪上台以后他肯定要查这些事情，中国他查的比较快，他查美国很容易，要查美国那些运动员是不是感染了新冠状病毒，那么早啊，比新冠病毒爆发还要早几年就有新冠状病毒，哪来的，他肯定查。所以呢这个卫生部上台以来他肯定会做一个大规模的跟这个疫情有关的工作，当然也会防止这个新一轮的别的疫情会出现，因为现在有很多说法说美国现在又面临全球面临一种新的灭绝人类的病毒啊等等，这个说法我们就不再多谈了，但是讲讲这个卫生部长。另外就是内政部长， 内政部叫做 Dorgbergen 啊 ，Dorgbergen 呢，他不但是当内政部 Interior Department， 他同时还要担任这个美国的能源委员会的主席。这个能源委员会讲的事情就是我刚才讲过的那件事情，也就是说，美国呢要继续开发自己的能源。能源委员会，美国因为是世界上这个石油资源和气的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大家不要以为都在沙特阿拉伯那边，其实美国非常厉害，美国的这个蕴藏量非常大，只不过是历届的民主党政府把它压住了。大家想想，民主党在美国过去的20年里面只有4年没有当总统，其他都是民主党当总统，这4年就是 Joe Biden 的这个 Donald Trump 的4年，16年到2020年，所以你民主党当了16年的这个总统，那美国基本上这个石油开采和气的开采基本上给压住了，就这个事情呢就不提了。现在任命的这个新的这个内政部长就是管能源啊，就是美国要大规模的开发能源，所以这件事情啊是现在我们大家都看到的一个新的一个政策的变化啊。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另外，联邦这个能源部长，这个没有什么多大争议，叫 Chris Wright 啊，这个人是当美国的能源部长。还有联邦传播委员会的主席叫做 Brendan Carr 啊，卡尔。这个传播委员会呢，跟我们现在讲节目都有关，因为他管电台啊。管美国的电视啊，就是从联邦立法的角度，他当然不会管你的内容啊，但是呢他是要 licensing， 就是给你这个播音的权利啊等等，这个管很多了，就是传播的这个领导人。那么这个联邦传播委员会呢管的范围现在越来越广，因为现在有网络，网络总得有个人管理吧，就美国呢就有政府委员会。这个当然他对意识形态方面他管得不严，那随便你左右都可以讲，但是如果有些禁区，比方说这个色情的或者是跟儿童有关的等等，这些事情他会管的啊。这个是联邦这个传播委员会的主席啊，这个是已经是定了，我估计这个问题不大，就叫 Brendan Carr 啊，卡尔。还有啊，美国能源部长啊，这个刚才讲了，运输部长啊，这个运输部长叫新Duffy 啊，美国运输部跟公路有关，跟这个铁路有关。美国的运输方面呢，除了公路以外，其他都比较落后。美国两个先进，一个航空，一个是这个公路运输发展。这个跟中国走的路不太一样，中国呢就是高铁啊，高铁非常的发达，做得非常的快。美国呢，这个到现在为止没有高铁，但美国呢这个汽车发达不用说了，它的公路做的特别多，它的航空很发达。大家不要忘记了，现在全中国据说机场大概是几百个吧，现在几百个我不知道，大概400来个机场，大概全中国美国大概7万多个机场，机场多，你看我们一个洛杉矶7个营运的商业机场，所以美国的这个航空是非发达的啊，航空发达庞大，它非常庞大。就坐飞机，你看我在洛杉矶，我到外地去，有时候想是不是到 John Wayne 啊，或者到这个 Ontario 的这个机场啊，在 San Bernardino County， 或者是到这个 Long Beach 也有机场，这个很多了啊，不是所有机场都要飞 LAX， 这个就多了。纽约就有几个 LaGuardia， 这个 JFK， 还有这个河对面的这个 New Jersey 的 Newark。它起码3个，还有小一点的更多，所有地方的机场的量都很够。所以呢，大家说美国这个没高铁不发达，其实美国航空发达，并且它发达的早，几万个机场早就做好了，这个继续在做。美国将来会不会投很大力量做高铁呢？我估计都困难。美国呢，这个它的思路它不在那个上面啊，并且呢，做铁路呢，它有一大堆的这个法律问题，就土地征收很困难。因为你要通过别人的农场、牧场，那个高铁呢，它要有电缆的要通过，那么周边的人呢，就扰民啊，他会提出的。他不像中国说我要做就做了，国家就征地了。美国哪有这么容易征地啊？所以呢，你说想美国哪天高铁纵横，可能性不大。 从洛杉矶做一条到拉斯维加斯有可能，因为经过都是沙漠，容易征收。别的地方来，你说从洛杉矶开到旧金山，那条路上有多少居民啊？你怎么做？没法做啊！所以这个呢，我讲到了，大家说美国高铁落后，那就是落后，但他也没有计划要发展高铁，这个就是另外一点。交通部长啊，涉及到这个问题，还有商务部长 Howard Linick 啊 ，Howard Linick。这个商务部长他少不了做的事情就是关税，因为整天要面对这个惩罚性的关税，对中国的关税，这个估计他上台以后这个事情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要讲对华贸易关系，这个商务部长呢要做出来的。美国还有个教育部，不，大家说美国要取消教育部嘛？教育部长的名字叫做 Linda Mahon 啊，麦克马洪。Linda Mahon， 有些人说是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后一任这个商务部长啊，那这个教育部长，美国教育部呢，其实很多事情管不了。美国没有真是国家级别的大学，美国教育部，那美国国家级别大学就军事学院，国防部所属的西点啊、安娜波利斯啊、这个什么威廉斯堡啊等等那些，那军校那是国防部出现，算联邦的。这个其他的大学不是私立的就是州立的啊，我们 UCLA 是州立的 ，NY 这个纽约大学是州立的，州政府给钱，所以美国联邦政府不管大学，中学呢联邦更管不了，中学呢都州管的，所以联邦教育部呢其实管幼儿园那低收入家庭啊，他会有一个计划。所以联邦教育部的作用不大，并且联邦教育部呢，它也没有约束能力。美国不像中国一样的教育部规定用什么教科书就用什么教科书，美国的教科书呢都是各个不同的校区建议买什么书，所以呢，这个也没有办法管理这个言论。有些州说这个不能讲，这个不能讲，由州的教育部就定了。所以美国联邦教育部呢作用不大。所以据说这个 Donald Trump 是有一个想法要把教育部把它取消啊，这个我不知道这个 Linda 会不会是最后一任的教育部长，说不定这做来做去，这么教育部就没了，也有可能。但对美国教育其实没有多大的影响了。还有另外，美国要派出一个驻北大西洋工业集团北约的这个大使，这个很重要 ，Matthew Whitaker 啊。因为美国北约是美国一个重要的对付俄罗斯的一个军事合同啊，所以美国在里面起到重要的作用，对欧洲安全起到很大作用，对俄罗斯起到很大的遏制的作用，特别像在俄乌战争，北约起了关键的作用啊。那个另外呢，这个司法部的部长，这个人呢是本来有故事讲，但今天时间不够了。这个人现在想的这个 Pam Bundy， 其实以前这几天都在要选另外一个人，这个一直就搞很多，但那个候选人本身呢，他是有很多这个生活上的作风问题，所以最后今天我看定了这个 Pam Bundy 啊 ，Bundy 大概问题不大啊，这个背景。财政部长是会我们单独讲的，这个人叫 Scott Bessent 贝森特啊，我们译成 Bessent， 这个人是个华尔街的一个大亨啊，并且是一个100%的铁杆的 Donald Trump 派别，那么也是一个非常有头脑的一个金融家，他现在被任命为财政部长，估计国会会通过。还有劳工部长，这个叫做 LauriShaffin Deremmer 啊，这个人呢是 Donald Trump 拿出来跟工会说，你看我是站在工会一边的。这个任何一个总统候选人都要把工会拉着，因为工会势力强大，投票率高。那个你看在罢工的时候，那个 Joe Biden 亲自到工会去支持他们的罢工。那么这个 Donald Trump 当然呢，他其实对工会，我觉得他肯定没有什么感情，但是呢，他做样子他也会做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把整个这个内阁名单，还有农业部长啊，最后一个叫 Brooke Rollins 啊，农业部长，那个我们就不多讲了，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跟农业好像没关系，当然我们吃的都是他们种的东西，但是农业部长，美国农业非常发达，美国是世界上的食品出口最大的国家之一啊，他这个自己用不完还可以出口。美国其实能源也是自给自足有余，农业也是自给自足有余，他这个其实蛮厉害的一个国家啊。 所以呢，我们尽量的就把这个内阁的名单啊给大家过了一次。那听完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哦。明年这个美国的内阁大概成员就这些，我们讲了二十多个人，这些人呢，基本上呢，可以说是可以确定的。我看不出有多少人这个国会有很大的意见。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